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3号星期五，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在世界地球日4月22号美国时间星期四上午8点钟召开，拜登总统和40多名国家的领袖透过视频共商对抗气候变化。拜登总统说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在2030年之前减低一半。拜登总统在今年1月27号签署了第14008号总统行政命令，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预计成立一个全球性的打击气候变化的金融库。拜登总统在峰会第一日宣布了这项金融计划。拜登说，今天我们宣布成立美国第一个国际气候金融计划，这个计划代表了我们的愿景，要为全球协调一次对抗气候变化注资。这个计划有详细的步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单位行动，增加气候金融的质与量，并且将刺激私人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同时在美国国内提供更多解决气候方案。拜登总统说，每年将会注入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达到气候目标，并且2024年之前花费比奥巴马总统时代两倍的经费去完成。他说美国的发展金融合作计划目标是推动零排放，预计投资项目将会持续到2040年，并且在2023年之前将新投资案的气候专项金额增加到 33%， 而美国将会是全世界第一个达标。两名美国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星期四提出2021新冠疫情起源法案，这项法案将要求拜登政府对涉及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的潜在联系的情报进行解密。这个法案由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霍利和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布卢恩共同发起。霍利一份声明当中说，超过一年来，任何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提出疑问的人都被称为一个阴谋论者，世界需要知道这次大流行是否是武汉实验室疏忽的产物，但中共已经尽一切努力阻止可信的调查。该法案的共同发起人布鲁恩亦在声明当中说，确定新冠疫情起源对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至关重要，随着对病毒起源的调查和研究的继续进行，拜登政府应该去解密和中国武汉的生物研究实验室和新冠疫情之间任何潜在联系有关的情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委员会亦曾经要求拜登政府解密和这个实验室有关的任何情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美国时间星期四通过了项新的规定，这项规定要求广播电台或者电视台披露外国政府或者他代表在他们的播出频道租用时间的情况。这个新的规定被认为是针对越来越多地企图在美国国内宣传某种叙述方式的外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按照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星期四通过的规定，任何电台或电视台在外国政府或者是政党赞助他们播放的内容的时候，必须在节目的开始和结尾对此作出清楚说明。这个监管机构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规则的改变增加透明度，并且确保在外国政府或者他们的代表利用广播和电视说服美国公众的时候，受众是知情的。乌克兰总统在星期四说，俄罗斯减少了在乌克兰附近的兵力，正在缓和这两个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但他同时警告乌克兰必须要保持警惕。俄罗斯较早时候下令几万军人返回原本的驻地，在之前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加剧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紧张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说，在我们的边界削减兵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局势。他说乌克兰永远保持警惕，但欢迎任何在顿巴斯减少军事存在并且缓和紧张关系的步骤。顿巴斯位于乌克兰东南部，自从2014年以来，两国一直在这个地区发生冲突。在那一年，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并且开始支持顿巴斯地区的分离主义者。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争论加剧，捷克共和国在星期四下令俄罗斯从驻布拉格大使馆撤走更多人员。上个礼拜，布拉格驱逐了俄罗斯大使馆的18名工作人员，并且说他们是情报人员。 糾紛嚟自於捷克指控俄羅斯間諜策劃咗2014年一座捷克軍火庫爆炸案。布拉格方面聲稱呢啲俄羅斯間諜係刺殺一名喺英國嘅雙料間諜嘅特別行動組嘅一部分。俄羅斯否認呢啲指控，並且4月18號驅逐咗20名捷克外交官。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香港民意研究所最近公布最新十大政治团体评分调查，结果显示所有政团的评分全部低过50分的合格水平。排名第一位的是较早前传出可能被当局取缔，有多个成员组织退出的民间人权阵线，得分只有40.2分。排名第二的民主党得分38.8分，创1994年以来的新低。学者分析，国安法下年轻人普遍觉得政府不听民意，政党失去民意中介的角色，甚至很多泛民政党和组织都在国安法的压力下被冲散。当政党失去凝聚民意的作用，可能更加激化社会矛盾，更加不利于政府的管治。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4月20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十大政治团体评分民意调查。这次调查是在3月底至4月初进行，由真实访问员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分别成功访问了1010位和1003位香港居民。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香港十大政治团体的最新支持度排名，第一位是较早前传出可能被当局取缔，有多个成员组织退出的民间人权阵线，得分是40.2分。民阵2019年6月开始多次发起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对上一次在十大政治团体排名第一位是2019年9月初，当时正值反送中运动白热化阶段，得分是50.2分，一年半之间得分大幅下跌10分。排名第二的是民主党，得分是38.8分，第三位是公民党，得分38.2分，第四位是人民力量，得分同样是38.2分，第五位是民建联，得分是35.4分，第六位是自由党，得分35分。排名第七至到第十位的是社民联、工联会、新民党和热血公民，得分是34.6、33、29.7和28.7分。相较于对上一次六个月前的同类调查，民主党、人民力量、社民联和热血公民的评分都录得显著下跌，而民阵、民主党和公民党分别录得2005、1994和2006年首次被评分以来的新低纪录。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十大政治团体的得分全部低于50分的合格水准。虽然民主派政党和组织的得分普遍下跌，亦都不代表建制派政党得到市民普遍认同。记者问及民主派初选47人案以国安法被起诉，当中4名前公民党成员，包括被还押不获保释的杨岳桥、谭文豪和郭家麒，和获准保释的区议员李宇信，最近发表联署信表示，公民党在立法会的层面再没有参政空间，区议员亦都可能面临同样命运。写在墙上的政治事实是，公民党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呼吁解散公民党。民主派在国安法之下出现的退党潮，会不会影响市民的评分？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较早前民阵都有多个成员组织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宣布退出，他认为4名前公民党成员发表联署公开信可能是受到政治压力。
咁至于你提到一个有几位公民党的即系议员咧，而家喺监狱里边咧，佢几位都拘留所里边啦，起码都吓，佢哋发表公开信话要呼吁解散个政党啦。咁你我而家留意到嗰个政党嘅主席咧，亦都有唔同嘅讲法嘅吓。至于佢哋几位点解突然间喺拘留期间系写一份四个人点解可以联名写咗份咁嘅信咧？咁我知道坊间亦都有唔同嘅揣测啦吓。有人话可能系 俾人夾住要寫啦，咁講啦嚇。咁呢個我哋暫時唔知道嘅，咁但係理由就相當之多啦嚇。
钟建华认为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确实是有冲散公民社会的效果。
现在在整个大环境底下，当国安法用一种这样的方式来实施之后，确实是有冲散公民社会的一个、就是、作用的效果。这么说，就是当你个个人自危，不知道会不会、就是、被人取替，会不会因为你的政党的纲领而令到我自己都上身的话呢，咁難免就真係有少少傳到胡宣散，或者話有啲人咧係會各種理由底下咧就會即係覺得我不如暫時俾避風頭先啊咁樣啊，咁所以即係呢個咧就確實嘅效果就係沖散咗呢個公民社會嘅。
鍾建華表示，政黨或者政治組織嘅作用係凝聚同埋反映民意，亦都可以協助政府處理政治紛爭。佢認為今次十大政治團體嘅評分全部唔合格，亦都反映市民對政黨嘅前景感到灰心。加上北京大幅修改選舉制度，市民普遍認為政黨已經冇政治前景。佢認為當政黨失去凝聚民意嘅作用，可能更加激化社會矛盾，更加不利於政府的管治。
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反而要評估，就是這種狀態對於將來香港政府或香港社會有效管治，就是當政黨評分這麼低，當政黨沒有作用，當黨散了，當人退黨，就是整個社會是散了的，就是現在是不是這樣就真的有利於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有效管治呢？我覺得呢點都好值得大家去思考嘅。
前香港政策透視主席社工龚偉森表示，政黨在香港社會有中介的作用，可以協調市民和政黨之間的不滿或者減少矛盾。他認為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民主派政黨有如被廢武功，難以發揮功效，加上國安法之下，年輕人普遍覺得政府不聽民意，民主派政黨失去民意中介的角色。龚偉森又表示，他訪問了十幾名19至到26歲的年輕人，發現他們認為就算現在的社會環境無力感再重，他們對政黨的期望依然是希望可以表達不滿。他認為民主派政黨評分普遍下跌，可能是未能符合年輕人的訴求。
即對於現在這樣的情況，他們希望期望政黨是怎樣的呢？大概估計立到咧，就係得一樣嘢嘅啫，就係咧，佢哋覺得就算冇無力感好重都好咧，都仍然要表達不滿啊。個重點係啲乜嘢嘢咧？就係原來表達不滿咧，已經成為咗一個咧，即係實踐言論自由民主嘅一個好重要嘅基石。即係我仲可以表達不滿，即係唔係去到一個境地咧，就係我連表達不滿咧都唔能夠咁樣樣。咁呢一個啊，即係原來咧，青年人係好重視嘅啊，所以咧。即係譬如咧，我估咧喺呢一度反映咗譬如舉個例，民主黨啊、公民黨啊、社民連啊、熱血公民啊呢一啲嘅政治團體嘅下降，會唔會就係可能會覺得啊，即係對於就算喺咁絕望嘅或者咁嘅情況底下，都未好好去到表達不滿咧？咁呢個咧就未知嘅，係可以再去到問或者去再去了解嘅咁。
對於民主派政黨出現退黨潮，龚偉森認為正正是反映香港在國安法之下政治環境的荒謬，事事都要看北京的意思。
這樣理解的，即是退黨是一種好像我們如果可以這樣，即是好像很個人利益的層面，是不是？不過我們又這樣想，就是即是一種拒絕，即是我不玩你這個遊戲，我就走咯，是的，即是你玩埋去啦，這樣。咁當然即係呢種係點樣樣咧？即可能又要有公眾再去定論啦，係咪 OK 咁樣樣？而係嗰個位係即係呢一種退出，其實如果喺個政治嘅層面嚟講，其實係咪就係反映緊就係一種嘅不滿，一種嘅唔妥協咧咁樣樣？咁譬如嗰例係可能嗰47位已經被捕被拘捕啦，係咪啊？即係已經係又唔俾保釋啦，又要還押啦咁樣樣啊？其實。這個也是正正突顯緊，即係而家我哋政治嗰種嘅荒謬啦，同埋咧嗰種係好明顯啦，即係睇下爺頭啦，係咪啊？即係好多嘅原因都好似係自圓其說。
龚伟森表示，当香港社会失去政党的凝聚，年轻人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希望去发声，找未来的出路，变成另外一种公民社会的体验。
他们会自己自组不同的组织，是的，自组不同的、就是、组织，自己是可能 搞报纸，搞出版，是的，或者有不同的、平台，他们自己去到探索一下、就是、香港的出路。呢啲未必係我哋會知得到嘅嘢嚟嘅，即係我哋真係要去到揾佢哋，去問佢哋啦。咁當然我咁樣講咗出嚟，會唔會好危險咧？對佢哋嚟講，我都唔知道。不過即係，但係就係因為冇咗嗰啲我哋叫正常嘅渠道，或者叫正式嘅渠道，咁所以就唯有咧就刪咗好多叫做非正式、非正規嘅程度。咁又咁講，其實亦都係一種即係另外一種嘅公民社會嘅體現嚟嘅，就係、是、即係其實佢哋仍然係熱衷於係希望追求民主自由嘅。呢、这個係一個好重要，不過而家好似有國安法咁呢一啲咧形勢比人弱，咁所以咧要讓一讓，係啦，咁讓一讓係啲乜嘢意思咧？係咪從此就即係撤退曬唔再傾咧？呢、这個讓一讓係咪從此就係即係變身即係啊即係支持即係可能係建制或者係可能自經黨咧？咁我諗呢個咧又未必啦，即係我哋又唔需要即係又唔會咁睇小啲年輕人嘅咁樣樣。
龚伟森又表示，立法会议席令到建制派的曝光率比较高，对他们的支持度有一定的帮助，而民主派因为全面退出立法会，难以关注重大社会议题。他认为民主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两项议案，其中一项目的在于确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强迫劳动产品不能够进入美国市场，另外一项谴责中国当局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的群体的种族灭绝行为和反人类罪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众议院外委会星期三4月21号下就以口头表决的方式无异议通过编号H.R.1155 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以及编号 H.Resolution 317 的决议案。尽管中国当局试图掩盖他的暴行，但越加清晰的是，针对维吾尔人新疆人民的持续虐待已经构成了日内瓦公约对种族灭绝的定义。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克米斯在委员会审议会议上发言时是这样说的：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為委員會的回應進一步增加了實際威力。米克斯眾議員繼續說，這項法案將禁止從新疆入口貨物和商品，並對中國少數民族執行強迫勞動的官員施加制裁，同時呼籲制定外交戰略應對該地區強迫勞動的問題。又來自麻薩諸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麥戈文和來自新澤西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史密斯共同提出的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包括一項可反駁的推定，亦即所有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生產的商品皆被推定為由強迫勞動製造，除非提出明確和令人信服的證據能夠推翻這項推定，否則一律禁止進入美國。法案還授權美國總統對在新疆對維吾爾和其他穆斯林民眾強制勞役的任何人實施制裁，要求被列入名單的美國公司公佈與有關中國公司和實體接觸的財務情況。今年才上任成為眾議院外委會主席的民主黨眾議員米克斯表示，委員會的職責是必須在通過的每一項立法中納入商業、經濟、環境與戰略等多重考慮，但最重要的是不能夠在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和原則上做出任何的妥協。該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員來自德州的麥考爾在審議會議致辭時出示一張照片，並且說這個正是現在真實發生在中國的景象。你現在看到熒幕上這張照片顯示種族滅絕的恐怖真相，麥考爾說幾百名維吾爾人被帶落火車，戴上手鏢，蒙上眼睛，被帶入拘留營。我們今天和明天都有道德的義務去承認這些事實的罪行是種族滅絕，中國共產黨正密切地關注我們今天在這裡做的事。事實上全世界都在看著。麥考爾稱現任國務卿布林肯和他的前任蓬佩奧都已經表態，正在中國發生的是種族滅絕。 而家係時候美國國會應該進一步行動，對中國共產黨所犯下嘅種族滅絕同埋反人類罪行發聲。麥考爾眾議員係咁講噶，呢兩項與新疆人權有關嘅法案喺通過眾議院外委會之後，接住落嚟將會提交到眾議院全院等待表決。去年九月上屆國會，眾議院曾經以406票比3票嘅壓倒多數通過咗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但直到國會屆滿，呢部法案喺參議院並未取得進展。新一屆國會開始之後，麥戈文同埋史密斯等一組兩黨議員今年二月份重新推出咗呢一部法案嘅更新版，嚟自佛羅里達州嘅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同嚟自俄勒岡州嘅民主黨參議員麥克利已經喺一月聯決推出了該法案的參議院最新版本。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在確認將從印度和其他來源取得超過200万劑新冠肺炎疫苗之後，台灣在南美洲唯一邦交國巴拉圭總統阿布多說，巴拉圭願意直接與中國廠商洽談疫苗採購的問題，但是不接受任何形式以疫苗換取外交關係的勒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巴拉圭總統阿布多4月20日在總統府受訪的時候表示，巴拉圭已經與印度簽約購買200万劑的新冠疫苗，亦都有訊息將會在下個星期收到印度的10万劑疫苗。而此外，巴拉圭仲得到承諾4月底將會接到134000劑的疫苗，因此他對於巴拉圭將會得到的疫苗感到樂觀，亦都認為今年底或者年中的时候，巴拉圭会有一定数量的疫苗可以推进接种疫苗的过程。但是阿布多亦都强调，巴拉圭不接受任何涉及到疫苗采购与外交条件的勒索。他在推文当中贴出了这段的讲话，他说他们是从任何地方购买疫苗都没问题，但是他们不会为采购疫苗接受任何的勒索。他们要求亦都对与中国厂商直接打交道的保持开放，不带有涉及到他们外交关系任何形式的条件。台湾外交部在转推阿布多的推文的时候表示，他们是赞赏阿布多对于维持巴拉圭独立外交政策权利采取有勇气以及原则的立场，没有国家应该是被勒索或者是巴黎，尤其是在涉及到拯救生命的问题上面，只是为了推进一个政治的议程。一段时间以来，巴拉圭人民因为对政府处理新冠疫情不满上街抗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三月中在与阿布多通电话时候表示，愿意对巴拉圭人民受到疫情影响提供协助，亦都敦促巴拉圭和地区以及全球民主伙伴包括台湾合作，共同克服疫情所带来的困难。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上个月下旬在立法院针对中国试图以疫苗换取巴拉圭和台湾断交一事答复立委质询的时候表示，外交部对于中国疫苗厂以巴拉圭和台湾断交作为是取得疫苗条件有密切的掌握，台湾已经协调美国和印度等国家提供巴拉圭的疫苗。吴超说表示，巴拉圭政府知道当地动荡之背后有中国的影子、中国的资金以及中国的管道，他们对中国是深恶痛绝。而华盛顿威尔逊中心拉丁美洲项目主任葛丹上个周末对加拿大通讯社表示，中国的做法就是疫苗外交。中国对拉丁美洲提供了10亿美元的双边贷款，却是拒绝提供新冠疫苗给予巴拉圭，因为巴拉圭承认台湾。葛丹表示，有来自巴拉圭外交部的报道说，中国政府的中间人明确地表示，巴拉圭将不能够取得中国疫苗，除非他改变对台湾的立场。过去几个月以来，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威权政府已经在疫苗外交上面占据领先地位，看到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权利用这个外交机会，永远不是令人感到鼓舞的事。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星期三说，台湾乐见巴拉圭在该国政府以及各方努力之下陆续顺利取得所需要的新冠肺炎疫苗。面对着疫情的蔓延， 疫苗取得不单止是公卫问题，更加是人道议题，有关各国人民的生命与健康的事项，本来不应该论政治操作的工具。他说，不单止巴拉圭政府不接受任何的疫苗外交勒索，台湾同样强烈反对任何以隐含附带条件的方式提供疫苗作为破坏台巴邦谊的手段。纽约时报在上个星期报道说，疫苗取得的困难使到巴拉圭感到外交转向的压力。巴拉圭外交部的阿塞维多外长上个月在一个电视专访当中表示，北京是清楚表明对同巴拉圭建交的兴趣，他在这为取得疫苗寻求向台湾以及美国施压的时候，即是抛出了巴拉圭可能外交转向的前景。阿塞维多表示，如果兄弟情谊令到他们饱受呼吸衰竭之苦，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阿塞维多部长还表示，他认为他们的战略伙伴包括美国和台湾都必须要作出反应。台湾外交部拉丁美洲亦是加勒比海司司长余大雷星期二在一个新闻说明会上面，亦都对巴拉圭是否因为新冠疫苗外交转向的问题表示，巴拉圭先前确实是有疫苗取得进度迟缓的问题，当时的情况急迫，并且造成了巴拉圭的政府的动荡，不过在各方协助之下提供巴拉圭的疫苗已经是陆续抵达，巴拉圭亦都持续进行相关的疫苗采购。他说，部分的外媒是根据先前的情况进行报道，导致台湾民众联想有危及台湾和巴拉圭邦交的隐忧，甚至部分有心人士期盼发生邦交不稳的情形。他要特别重申，台湾和巴拉圭邦交稳固，所谓的台巴两个邦交的危及面对的断交的谣言绝非事实。巴拉圭外交部在3月22日在一项声明当中澄清，关于媒体报道有宣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中国厂商的中间人要求巴拉圭必须要切断同中华民国亦即是台湾的关系才能够购买新冠疫苗的一事，至今并未得到确认，而且这个条件未有正当性，因为即使是巴拉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双方维持正常的贸易往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被问及到能否证实有关事宜的时候表示，关于巴拉圭的问题，这个是典型的恶意虚假信息，他知道台湾有些人在背后做了一些小动作，他要警告台湾的一些人不要搞政治操纵以及是造谣污蔑，因为这个都是徒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迪金森星期二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太空力量持续迅速发展，对美国构成步步进逼的挑战，中国希望利用太空力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和军事领导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他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最主要的对手，北京在过去20年试图开发先进技术来到侵蚀美国的核心军事优势，例如力量投放和迅速全球性的太空精准发射。今日的太空领域无疑是战斗领域，中国试图以自身的太空资产使到美国的太空力量面临风险。迪金森表示，中国在太空拥有400多枚卫星，仅次于美国，俄罗斯拥有近200枚卫星，但到2030年可能会增加1倍。迪金森说，中国的太空产业持续发展为我们带来巨大挑战，他们在太空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如今在轨道上有400多枚卫星，中国正迅速建立太空军事能力，包括传感和通讯系统以及大量反卫星武器，但一直以来中国却持续维持住他的反对太空军事化的公开立场。迪金森表示，面对这些威胁，太空司令部致力提升现有和开发新的太空态势感知能力，以及更好地了解发生在太空领域的活动，包括潜在对手活动。美国太空司令部结合卫星和地面资产分析对手能力，了解威胁以及他们的意图。他说，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实现全部作战能力的太空作战体系，由一支在思考和行动上超越对手的战斗队伍支持。 迪金森警告说，中国部署的卫星包括有机械臂装备可能会接近对手的卫星并使它失去作用能力。他说中国还拥有多种功率不同的地面激光系统，可能使对手的卫星系统失灵或者损坏。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表示，中国秘密进行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包括核武器和核力量，试图建立地区霸权，阻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力量投射和取代美国作为区域安全伙伴首选。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威胁中国。理查德说，特别是中国不能够再被认为是核威胁这么大的国家，中国核战略能力的扩张证明了他们的企图，在十年内在战略上平视我们，在我们的行动下，中国现有有能力在区域范围执行任何可能的核战略任务，并且很快将会能够在洲际范围内执行。我认为重要的是看中国的行为，不是听他们说了什么，还有他们将会在哪里前进，而不是现在在哪里，我别无选择，只能够将中国视为重大战略威胁。理查德警告说，中国针对它的核力量的现代化速度之快，可以说是每个礼拜都找到新的进展。尽管中国的核储备目前少过美国和俄罗斯，但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扩张。美国如果不开始在核防御和基础建设上进行更多的投资，将会面临在对手眼里失去可靠性的风险。理查德表示，一个礼拜前他得知中国现在拥有比以前更多的快中子增值核反应堆。如果中國打算進一步擴張它的核能力，那麼可以會改變它能夠作出選擇的上限。他說，因為中國變化速度之快，或至少我們要加速來清這一點的一個例子。快中子增值核反應堆是一種核子反應器，其中的核燃料和快中子在核分裂後產生更多的中子，產生的燃料多於消耗的燃料，中國擁有更多快堆，咁就意味住可能正喺度开发更多能够用于核武器嘅材料。理查德话，尽管美国而家拥有足够嘅导弹防御能力，仍然需对现有武器进行注资，确保与时俱进嚟到抵御当前睇到嘅威胁。美国核三位一体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同埋战略轰炸机嘅现代化，将会系战略司令部嘅首要事项。这个是美国历史上头一次同时面对两个具有核能力的战略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的进展正在侵蚀我们常规威慑力量。理查德是这样说的。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中。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清明节前后在澳门道报发表系列文章，回忆悼念过世的母亲。文章道出温家宝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以及对公平正义、青春、自由、奋斗的追求，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这篇文章已经被微信以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为理由禁止转发分享，凤凰网等媒体的转载亦都被悉数删除。那为什么温家宝要发声呢？为什么要被禁言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温家宝是中共内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走得最远的高层官员，大家对他在2012年有关文章重演的警告记忆犹新。但是纽约时报曾经披露他的家族借他的地位聚敛财富，亦都有人指责他尽享体制的好处，又想捞取好名声，是一个善于表演的影帝。温家宝为什么是藉着海外无名小报发声，内地媒体为什么是不予转载，贵为前总理的温家宝难道亦都是被禁言？ 政論作家、獨立學者吳作來分析，雖然溫家寶的政治風格同極左派不同，亦都主張政治體制改革，到那些他的篇文章當中沒有敏感內容，不至於因此而遭到封殺。他遭封殺的真正原因是中共在發表政策上的嚴格規則，中共高層的言行是被完全控制。
從文本角度來講，它是一篇中规中矩的。
独立学者吴作来表示，从文本上边嚟讲，佢系一篇中规中矩嘅范文，或者系纪念母亲嘅一篇优秀文章，里边并未有任何嘅政治敏感。所谓嘅公平正义呢个概念，亦都系公认嘅核心价值里边已经系有噶，所以文章系冇严重嘅政治敏感词，所以唔构成政治封杀。当然，他的傾向性是非常之明顯，他的母親是1921年出生，大家都知道共產黨的話語體系，更多人會感恩黨對他們的培養。溫家寶是一個詞都未有，他很多時候都是刻意迴避政治的高大上以及是政治正確，這個是他一個政治人格，跟中共極左的力量是完全不同。因為溫家寶一直是反對文革，一直是主張政改，從1986年他進入趙紫陽的政改小組，他主持黨政分裂的專題，對他的影響是非常之大，所以他一直都強調政治改革的普世價值。他在某種意義上來講是中南海裏面的公知，所以引起公知界亦是整個社會對他的好感。所以這篇文章發表了之後，大家會從這個角度去從認為可能是因此而封殺他的這篇文章。吳作來的分析是不是這樣，這個是因為中共的發表政策，就是中共的政治局委員會以上的行動或者是發表文章都有它嚴格的規則。大家都知道習近平上台之後當核心，所以以前的高級領導人的行蹤、消息、文章都必須要經過中央辦公廳或者是西辦是批准之後才能夠公開報導。江澤民曾經在揚州遊玩，但是只能夠是一些遊客拍低之後在他們的媒體上面傳播，官方媒體沒有批准，不允許發表。當時揚州有報紙轉載，公開轉載的時候就被內部處理。所以中共在這個方面已經升級對高層領導人的言行的全部控制，這個是因為江澤民的時代干涉太多，胡錦濤和溫家寶的時代干涉太多，現時給予他們一個反制，實際上是因為江澤民才造成這種的全網封殺。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的所長黃天成則是認為不可以過度解讀溫家寶的這篇文章。溫家寶從政經歷當中不止一次有個開明的體現普世價值的談話，但是不能夠由這些談話推斷他對領導人不滿。同樣，這篇文章和民主是沒有直接的關聯。
我在這裡要特別提醒的就是不要過度解讀。
黄天成表示，他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不要过度解读，实际上这个不是温家宝第一次对外是讲有人情味、政治开明的说话。举个例子，比如说2006年的时候，他在北京接待美国的一个智库，叫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所长有几名的研究员。在该次的会见当中，温家宝是大谈一番他对民主理解，他说民主包括选举、司法独立、权力制衡基础上的监督，是一个非常之到位的理解，是符合普世价值的。这个在国内是很难听得到，写出来的文章发表到外交的期刊上面。温家宝在国内是很少有这种相当清晰符合普世价值的讲话，而最开明最大胆的一次就是2012年他在人大会议上面的一番的讲话，该个时候正值是薄熙来事件，他总理任期卸任，他说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亦都会得而复失。当时的情况来讲，他要卸任，大家可以将他的讲话当成为一个告别演讲，亦都可以理解是对左的思想、左的势力的一个敲打。但是大家不能够认为当时他所讲的这番说话就是表达对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不满和挑战。 現時他在澳門發表的這個文章，他亦都不能夠認為是他就是表達對習近平的不滿，雖然習近平倒行逆施，亦都更加談不上對習近平的挑戰。這項文章雖然提到了公平政治，但是沒有提政治體制改革，亦都沒有提民主，沒有這種直接的關聯性。黃天成不懷疑《紐約時報》關於溫家寶家族財富的報導的真實性，但是他認為溫家寶雖然本人可能並未有參與家族財富的積累過程，但是他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對家族財富起到了輻射作用，從這個方面看，溫家寶並未有脫離中國政治腐敗的染缸。黃天成表示他是不懷疑《紐約時報》報導的真實性，裡面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就是溫家寶先生自己如何看待家族的巨額財富，他是否認為家族的巨額財富的來歷是正當、公平，他私底下裡面又是如何教育以及約束他的子女和親屬，他的家族巨頭財富的快速累積，如果沒有溫家寶先生的地位以及他的政治影響力的輻射，是不是有可能？他的第一桶金是從哪裡來？他的子女的創業故事是在哪一度？大家外界都不清楚。就溫家寶本人來說，他的子女積累財富的時候， 他是相信溫家寶本人可能並未有直接干預，他自己當然他也都相信，也都不會有行賄、受賄、貪污這些事情。從這個角度可以說溫家寶是清廉的，但是從整個家族的巨額財富這一種的來歷，他就覺得溫家寶並未有脫離中國腐敗政治大染缸，溫家寶先生並未有出污泥而不染，儘管他可能對中國的未來有更好的期待。吳作來評論溫家寶這個人，他從認為是溫家寶作為體制內的官員能夠發表開明言論是很不容易，不能夠是簡單地將溫家寶定義成為是影帝。吳作來表示，其實公共知識分子發表言論，這裡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政治行為，言論即是行為，這是一個使命感，亦都是一種情懷，而且這些東西給予了很多人帶來了非常多的風險，被封殺，中共對這些人進行的封殺就證明了他的價值、啟蒙的意義，或者表達獨立見解的一個價值。所以如果一定要用聖人的情懷去要求這樣的一個中南海的技術官僚，對他來說是勉為其難。溫家寶在他的一篇文章裏面對他的母親進行了辯白，亦都是對外界的一個回應，他還是傾向於將溫家寶當人看，不要過度地將體制內的人打一巴，全部都認為是同流合污。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報導。
中國即將施行的一項管理辦法，要求宗教的教職人員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觀察人士說，中國民眾不單止被剝奪了依照憲法應該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還必須要效忠與宗教教義相違背的中共的教義，此舉預示著宗教自由將會面臨著中國當局的進一步打壓。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報導。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今年初制定并且公布的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将会5月1号起实施。这个主要针对宗教教职人员的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宗教教职人员应该要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管理办法仲要求宗教教职人员抵制非法宗教活动和宗教极端思想，又说要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等等，并且言明对违反这项管理办法的宗教教职人员将会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第73条等规定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在很多西方民主国家，政教是分离的，宗教信仰和政党理念敬畏分明。以基督教为例，基督徒信奉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耶稣基督，因此中共要求教徒必须拥护共产党的做法，对基督徒来说是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因为基督教反对任何凌驾于神之上的偶像崇拜。
而同時，為了配合今年中共建黨100周年，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日前發出了展開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也就是三愛的主題教育共同倡議，要求宗教信徒有系統地展開以黨史為主的四史學習活動，重點學習中共黨史，同時學習新的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分析人士說，中共通過意識形態和思想教育控制人民思想的做法由來已久，在十年內亂的文革期間更加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中國逐漸完善所謂法治的今日，這種意識形態控制更加深入了本應該獨立於政黨、政體之外的宗教領域。分析人士認為，將中共黨史作為唯一歷史版本，強制宗教人士接受的做法本身就不尊重歷史事實，無法為廣大信徒所接受。美國普渡大學普世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教授楊鳳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實行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和過去幾十年來的政策一脈相承，中國提出的堅持所謂四個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所以現在中國推出這個管理辦法並不足為奇。他說，
宗教政策最近兩三年有了重大的調整，以前虽然是堅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宗教教职人员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杨凤刚说，中国的宗教政策最近两三年有重大的调整，以前虽然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宗教教职人员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但现在这个自由空间就被压缩，因为从原则上去讲，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其中就包括无神论，中国当局要求有神论的宗教教职人员要拥护共产党，拥护无神论对他们的领导或者统治，这里确实有逻辑上的问题。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长老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要求宗教教职人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同同政教分离的基督教教义背道而驰。他说，
坚持家庭教会，坚持政教分离，坚持教会的是属灵的，是属天的。
徐永海说，坚持家庭教会，坚持政教分离，坚持教会是属灵的，是属天的，坚持教会就是改变心灵的，将我们耶稣的心放在自己的心里面，令到耶稣进入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令到我们具有耶稣那颗爱人的心，教会就会起到这个作用，教会不应该成为社会团体，更加不应该成为政治团体。深圳基督徒传道人郭永峰对美国之音说，基督徒的使命是信上帝、信耶稣、传福音，对于当局要求宗教教职人员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他说作为基督徒他不反对亦不支持。他说，
因为支持也好反对也好都无关紧要，我们不反对也不支持，我们不是传福音，就是说你作为当官的你信主我们就高兴，你不信主我们。
郭永峰说，因为支持也好反对也好都无关紧要，我们就是传福音，作为当官的你信主我们就高兴，你不信主我们就对你怜悯好同情，不存在拥护不拥护的问题，共产党要求你口头上拥护，我们不反对亦不支持，你究竟想搞点什么，这个是你的事情。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还规定，宗教教职人员不单要遵守中国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还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杨凤刚认为，任何一种宗教传入都要适应当地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因此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字面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必须要提防宗教被沦为中共操控的一个工具。他说，
我觉得这个中国化提法本身从字面来说没什么问题，因为无论是哪里的宗教到了一个地方，它都要适应本地的情况、本地的文化。
杨凤刚说，当提到中国化，连道教亦需要中国化的，那显然就是说讲的中国化并不单只是中国化，而实际上是党国化，有很多宗教人士对此难以接受。徐永海就表示，同外国的教堂同十字架等教会场所比较，中国的家庭教会是最中国化的了。他说，
中国的家庭教会什么都没有，
中国的家庭教会就是一些弟兄姊妹在自己家里啊，大家聚在一起学圣经。
徐永海话：中国嘅家庭教会乜都冇，就系兄弟姊妹喺自己嘅屋企里面，大家聚埋一齐学圣经。如果话中国化，我哋其实就系最中国化。我哋只系喺精神上强调系耶稣嘅圣徒，其他方面我哋都唔强调，都可以改变，因为耶稣不变，其他变或者不变都不重要。传道人郭永峰强调，耶稣基督嘅真理系绝对永远嘅，冇可能中国化。佢话：
每一个个人是的，我要信耶稣，我要把耶稣要我个人化，我要把它转变为是适合于我的一个宗教。那是不可能的。
郭永峰说，如果每个人都要将信耶稣个人化，我要将基督教转化为适合我的宗教，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话，这个就是二端邪说。根据2018年中国发布的第二部宗教白皮书，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中国拥有3800多万基督徒，但据非官方的统计，实际人数可能高达9000多万人，甚至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其中一部分基督徒归顺于官方的三字教会，大多数属于被官方禁止的地下教会，又称家庭教会。徐永海表示，管理办法施行之后，宗教自由空间会受到进一步的压制，家庭教会的教职人员和信徒亦肯定会受到进一步打压。但他说，当局越是打压，中国的家庭教会发展就越快。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就从几百万发展到几千万。他说，
所以我们也不怕打压，说这个即使我们回到这个地下庭聚会这个形式，回到这个地下聚会的形式，我们仍然能够为主做工。
徐永海说，所以我们亦不怕打压，即使我们被迫要回到家庭聚会形式，回到地下聚会形式，我们仍然能够为主作工。对于这一点，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不怕打压，不怕空间缩小。徐永海又说，现在已经是21世纪20年代，即使当局进一步收紧对家庭教会控制以至打压，亦很难返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80年代非官方的基督教会教职人员和教徒遭受的境遇。1950年代，主张无神论的中共建政后，对基督教展开了三自爱国运动，也就是自治、自养、自存，要求民间的教会加入官方的三自教会。但是北京地区受一个独立教区的负责人拒绝参加官方的三自教会，其中包括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之一的袁湘枕，以及自立教会的代表人物王明道，他们都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徐永海说，中国的独立教会并没有因此而消灭，反而从50年代所谓的非法逐渐发展到80年代的地下，进而在90年代走到地上。现在的家庭教会虽然不隶属于官方，但已经从过去的偷偷摸摸完全公开化。郭永峰说，当局打压基督徒在中共主宰的中国是很正常的，但是他说当局迫害基督教未必能够战胜基督教。他提到古罗马时代很多基督徒惨遭迫害，但是基督教反而越来越发展和壮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网站近日在中国被封禁，外界猜测这个或者是与该智库无几日之前发表的一篇批评中国制裁欧洲智库的文章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四名研究员3月26号在他们的网站上联名是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是我们和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站在一起的文章。这个总部位于柏林，中国政府在3月22号宣布对这家的德国智库实施制裁，以此作为对欧洲因为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官员的反应。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在文章当中批评了中国政府这种行为，称他们是直接破坏了中国自己的主张，即是希望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不干涉西方的政治和社会。文章说，中国的这些行为亦都反映了中国官方对待关注中国的国际研究组织以及学者的方式日趋暗淡。文章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打开学术交流的大门，国际交流为双方带来了互利，他们加深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并且在改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文章对比的时候表示，虽然过去中国亦都经常为国际学术交流设置限制亦为障碍，但是北京方面仍然是有自信允许批评中国政策的国际学者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继续旅行以及是研究，基本上不受干扰。不过在过去几年里面，中国在阻碍独立研究以及建设性的学术交流方面走得更远。文章举例说，中国在向学者发放签证方面更加严格，尤其是那些从事可能对中国所声称的良好治理产生负面评价的研究的学者，实地研究的风险越来越大，即使是那些关注经济以及是商业的研究亦都不能幸免。坊间的证据仲是表明外国专家被跟踪或者骚扰的频率有所增加，同他们对话的中方人员受到询问，他们的电子设备受到监视，甚至是被故意损坏。除此之外，这篇文章还批判了北京无理拘留以及秘密审判国际学者，以及是监视和干涉境外的中国问题研究。文章说，中国近年来是针对国际学术机构以及学者的升级行为，会对中国产生可以预见的负面影响，包括破坏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促使到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捍卫人权，损害中国声誉，导致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增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文章发表之后，该个智库的网站在中国遭到禁闭。该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中国商业和经济资深顾问肯尼迪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他不能够确定中国封禁的网站是否跟这篇文章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中国此举是不幸的。他说，他认为网站被屏蔽是毫不幸的，因为他们强烈主张和中国进行开放的学术交流，他们定期接待中国的专家学者，他们亦都希望学术交流成为两国专家相互交换意见的安全场所。作为美国的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长期以来和中国互动频繁，该个智库曾经数百次派出研究人员前往中国，亦都多次接待中国的专家、学者、官员以及商业人士前来访学、交流和演讲。肯尼迪认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智库对于美中关系以及中国自身的治理都是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智库无论是在中国、美国、欧洲还是其他的地方，都应该是进行独立探究、交流、质疑现状、挑战不同观点、开放接触的地方，这个对于美国和西方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了解世界其他国家是十分重要，对于改善中国的政策以及社会治理亦都很重要。很多好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研究成果都曾经被中国学者以及决策者阅读以及采纳，他认为这个是帮助了中国政府体制更具建设性的政策。除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之外，威尔逊中心以及布鲁金斯学会等数家美国智库的网站亦都在中国租禁。肯尼迪对美国之音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学者会继续寻求与中国学者的交流，这一点是没有理由是改变。在这篇题目为我们和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文章当中，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學者說，如果中國方面想要挑戰國際智庫以及專家的觀點，不應該通過限制簽證或者是庭審等手段，而是應該通過報告、期刊、評論、播客、原卓討論以及會議中的學術交流來進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